斯麦迪逊1808年当选美国总统，连任两届。第一届任期困难重重，要解决杰斐逊遗留落嚟嘅外交难题同英国日趋紧张嘅关系。佢嘅第二届任期因为战争更加系如履薄冰。詹姆斯麦迪逊1803年3月4日在华盛顿特区宣誓就职，华盛顿的居民对新总统走马上任感到兴奋，但是美国人民对麦迪逊的领导能力并不确定。当时的法国驻美大使对麦迪逊评价很低，他曾经讲过，麦迪逊是聪明人，但是很软弱，他从来都知道应该怎样做，但是不会采取行动。同前三任美国总统一样，麦迪逊的内阁成员很少，只有一个国务卿和一个财政部长。麦迪逊决定给阿尔伯特·加勒廷留任财政部长，因为没有其他人比他更熟悉美国的财政问题。出于政治原因，麦迪逊任命了一位参议员的兄弟罗伯特·史密斯担任国务卿。麦迪逊对史密斯的能力并不关心，因为他准备亲自打理美国的外交政策。前总统杰斐逊任期内最棘手的外交问题是英法战争，英国和法国都拒绝承认美国的中立，都想尽方法防止美国和敌对方的贸易，插手美国航运，英国海军有时捉走美国的水手。杰斐逊下令禁止和欧洲做生意，但是未能够制止美国遭遇的敌对行动。麦迪逊当选总统时，英国和法国还在交战。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取代贸易禁运，这项法案叫做非交往法案。法案禁止和英国与法国的贸易，但是授权麦迪逊总统，一旦哪个国家停止干涉美国船运，就可以重开贸易。麦迪逊原本希望这个法案可以迫使英法两国承认美国的中立，因此他既不想卷入战争，亦不想放弃美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自主权。麦迪逊就职一个月后，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戴维·厄斯金接到英国政府的命令，他表示英国政府叫他全权处理英美之间的分歧。厄斯金说，如果美国放弃非交往法案，英国就停止扣押美国的船只。但是他没有说明英国政府的附加条件，其中之一就是美国要继续对法国执行非交往法案。另一个是英国有权扣押违反规定和法国做生意的美国船只。厄斯金称这些附加条件为建议，并没有强迫美国接受。4月19日，麦迪逊总统宣布英美两国达成协议。他表示美国将恢复同英国的贸易往来，协议的达成令美国人民欢欣鼓舞。从表面看，麦迪逊就职不够两个月就解除了战争的威胁。按照协议，美国6月10日恢复同英国的贸易往来，几百艘商船驶离美国港口，同英国的关系似乎恢复正常。麦迪逊总统决定夏天返回维吉尼亚州山区的家中避暑，但是他刚刚到屋企就收到一个惊人的消息，英国政府拒绝接受厄斯金和美国达成的协议。英国报纸说，这份协议不符合英国政府的要求，厄斯金违背自己的使命，已经被召回伦敦，由弗朗西斯·詹姆斯·杰克逊接替他的职务。麦迪逊总统秋天返回华盛顿的时候，英国驻美新任大使弗朗西斯·詹姆斯·杰克逊已经上任一个月。麦迪逊得知美国国务卿史密斯和杰克逊的会谈毫无进展，因此决定亲自出马。他想知道英国到底为何不肯接受协议。麦迪逊下令双方停止谈判，一切联系都采取书信方式。英国驻美大使弗朗西斯·詹姆斯·杰克逊在信中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，他旁敲侧击地指责美国在谈判时耍手段。麦迪逊最后决定停止一切联系，杰克逊随即离开华盛顿返回英国。 英法两国的贸易难题并没有因此消失。1810年初，国会开始讨论一项新法，经过几星期的辩论，国会参众两院达成妥协，新立法取消了针对英法两国的非交往法案，允许美国和任何国家通商，但是同时授权总统可以随时宣布禁止与英国或者法国的商业往来。这项法案经麦迪逊总统签字后生效。美国和英国的关系1810年间并没有出现改善，麦迪逊总统再次决定从1811年3月开始停止和英国的一切贸易往来。不过贸易并非两国之间唯一矛盾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相信英国帮助某些美国印第安原住民和美国作对。随着美国向西部和北部的推进，政府与各印第安部落达成协议，划分哪些是印第安人的领地，哪些是白人可以开垦定居的地方。但是白人定居者时时违反协议的规定。当时的肖尼印第安人酋长特库姆塞决定采取行动，他带头团结印第安各个部落，帮助他们抵御白人。美国西部很多人都认为加拿大的英国人是特库姆塞的后台，因此要求与英国开战，彻底消灭印第安部落的势力。这个时候美国正赶上国会换届，新一届国会成员不愿意妥协，主张通过战争来捍卫美国的利益，因此被称为战争鹰派。新国会很快通过了多项议案为战争做准备，其中一项议案扩大了陆军规模，增设25000名正规军和50000名志愿兵。而同时美国国务卿亦换了新人，麦迪逊总统一直对罗伯特·史密斯的工作不满意，而且亦不信任他，不能够肯定他是否会100%的支持政府提案。麦迪逊因此希望自己的好朋友当时的维吉尼亚州州长詹姆斯·门罗出任国务卿，门罗欣然接受。当时因为关系紧张，美国没有向英国派驻使节，麦迪逊总统和英国驻美大使杰克逊切断一切联系之后，杰克逊返回伦敦，美国驻英使节平克尼亦离开英国，打道回府，英美两国逐渐走向战争的边缘。好了，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